很高兴又跟大家团聚在这里。我们读的这一篇诗篇呢，是大卫的诗。大卫是一位神所喜悦的人，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像大卫一样。在欧洲的历史上，很多的国王都以自己能成为大卫一样的王而自豪。就像说中国人一讲话，就是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皇帝呢？尧舜禹那样的，是吧？啊，能够像这样的古圣先贤，大卫是这样的一位。如何跟大卫一样的思考、说话和行动呢？在这一篇诗篇当中，和其他的诗篇一样，能够来呈现出一二。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所发出的是一种愁苦中的祷告，然而这个祷告最后归结为喜乐。这样的愁苦从何而来呢？看起来又是在与仇敌征战，而且这一次的征战非常的剧烈，他力不能胜，似乎要失败的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跟扫罗征战的那一次，还是跟亚沙龙征战的那一次。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倾向于是后者。看起来这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大卫，他经历过年少成名，大卫杀死万万，经历过击杀哥利亚，经历过许多的成功，甚至于在扫罗凶恶的追杀之下全身而退，并且成为神和法高利的君王。但是到了晚年的这一个时候，亚沙龙的这件事对他的挑战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也许我们不是国王，我们没有说麾下或者是你的部下起了叛军跟你作战这种经历，但是我们跟大卫一样，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仍然是会经历到许多的愁苦。可是在愁苦当中如何去反应，如何得着解决的方案，这才是信仰能给我们最大的不同。愁苦这件事你不需要跟世上的任何人讲，每个生在这世上的人都知道众生皆苦，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难处。但是问题在于是面对一样的愁苦有怎样不同的解法。我们看到在愁苦中的大卫，他的呼吁非常的直白，他连用了几个几时，几个四个，是不是？要到几时？要到几时？难道要到永远吗？其实如果是亚沙龙那一次的征战，你去看一下整个的起义，不是起义了，叛乱到被平叛，时间也不是那么的长，对吧？但是每一个身处患难中的人，那是度日如年的。大卫就会觉得在这个愁苦当中忍不了了，还要到几时呢？这个样子，这个要到几时，就是呈现出这种时间的一种概念。我也常常会想到时间，咱们今天是2023年，我们的这个古典教育转型已经是第七个，甚至可以算作第八个年头了，而我们的学堂也已经第14、15个年头了。我再往前数算一点，我来长春的这个时间已经早就超过我在老家的时间，我从精神东北人已经成了半个东北人了，我的儿女呢根本就是生在东北的东北人所生的东北人了。所以这个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20多年、10多年、7年，是如此的快，这是怎么发生的？有时候想起来非常的恍惚。圣经里耶稣基督大量的用了很多在农业和打鱼当中才会用到的比喻，所以我一直觉得读书太多的一些人非常适合去农村或者去渔村生活体验一下，会更有助于我们明白耶稣的话。上一周就回我岳父那里去，回农村住了几天，那么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一次呢，看到有一个村里的村民，他的那个地里种了好几分的地哈，种了一种东西叫做紫苏。实际上紫苏咱们在东北是很常见的，房前屋后都有，但是他专门种了那将近半亩地都种这个紫苏。我看到这个紫苏的时候就很有感慨，之前在教师培训时也跟我们的老师分享过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紫苏这个东西，我虽然印象中在我的老家没怎么见过，好像我自己就是在东北认识的，但是它在从古到今来说都是长得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很多人不知道，跟这个东西是有联系的，叫做光阴荏苒，你可能听过是吧？ 就是形容这种时间过得如此的快。我刚才说的这二十多年、十几年、七八年这么快，这个光阴荏苒的荏这个字指的就是白苏，跟紫苏是同科的东西，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苏子，因为这个东西长得非常的茂盛，那个荏就是茂盛的样子啊，长起来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一到冬天又完全的凋零掉。所以古人感叹这件事，就用这种光阴荏苒啊，这个紫苏一长是漫山遍野，一凋零消失不见，来形容这种时间的改变是如此的快。这个苏字我就能够来串联起我很多的思绪。我想起我刚到长春的时候，刚信主的二十多年前，带我信主的姐姐常常请我们吃饭。我头一次在韩国的餐馆里吃到这种苏子叶包几个辣椒啦，包点五花肉蘸个什么酱吃，吃到这种吃法，我说这是能吃的吗？后来一吃发现挺好吃，还从此还爱上了这道小咸菜啊，它腌出来也很好吃。然后再过了几年，13年14年左右去到成都，虽然当地我没有见到苏子叶，但是见到了苏老师，是吧，也是从他那里，从王英牧师那里领受了古典教育这个意象，从此也开始在我们这边尝试着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又想起来五六年前还曾经在我们下边的县市去培训的时候，嗓子非常的难受，结果呢我们的老大爷老弟兄就说，哎呦，你去拔一个那个苏子叶泡在水里边去喝，对嗓子就有好处。哎，我去喝了，还果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苏子叶都能串联起我这二十年的一个信仰经历。但是如今呢，就给我的感觉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像冬天到了，光阴荏苒的那个后半部分到了，似乎如今进入了一个寒冬的季节，很多东西都显出了一种凋零的感觉。虽然不好这样比，但就好像挪亚从洪水当中出来，从亚拉拉山上下来的时候看到的满目荒芜，一片狼藉的一个状况啊，有点凄凉。但是呢，这里又蕴含着无数的生机，是不是那样的洪水之后，整个的地球的地貌改变，什么小冰川期也是那时候到来，地球上那些适合生存的地方非常的狭小，各种的因素错综复杂交汇之下，选中了两河流域这个地方，人类文明最后的将要熄灭的火种在那个地方扎了下来，从此又诞生开花结果，一直繁衍到今天。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凡事万物都是如此，你看到那个苏子叶，它的生命只有一季，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它又会再次的长出来。大卫的愁苦呢，虽然在他来说好像度日如年，但是你看就是在这个诗的结尾，在他的祷告之后，他重新回到了那救恩的喜乐当中。因此在很多的时候，我在思想这个时间的概念的时候，常常的也去试图的去靠近圣经里的这些古圣先贤，他们是如何面对着类似性质的问题的。比如说到底是怎样去将人的责任和神的主权平衡起来呢？如果敌人来犯，如果他的儿子反叛，大卫你能够说这是上帝允许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敌人既然打来，如果是上帝差派他来的，我打不打也会输，如果不是上帝差派他来的，我打不打都会赢，所以结论就是不用去打，不用起床，不用骑马，不用征战。你可以把这种作为一种恶劣的预定论的应用，但也会有人进入到一种完全极端的人本主义，说你这个时候了你还装神弄鬼，你在那跪在那祷告献祭有什么用，赶快起来干吧，或许博得一线生机。就是我们总是在这两个极端中左右摇摆，你是不是这样？我自己就会是这样。我看到大卫他在这样的愁苦当中，他有祷告，他有点慌，上帝你忘了我了吗？你从前一直一路的去帮助我恩宠我，可是如今你忘了我了吗？为什么现在是我整天在心里筹算呢？我计算这个钱哪来，那个兵哪来，这个人到底能不能用，那个话该不该说，为什么是我在盘算这一切呢？搞得我如此的愁苦，终日愁苦，这到底要到几时呢？ 啊，他的儿子势力甚大，在压制他，国中的百姓十中之九归了他，那么我又该如何自处呢？大卫多次的祷告当中，他可以靠主安然睡觉，可是这里他却在求主使他眼目光明，免得他沉睡致死。人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就想要逃避这个世界，赶快就沉睡下去，不再想尽自己的责任。那么大卫也曾有过这样的挣扎，可如今他却祈求上帝使我眼目光明，希望上帝能够比什么咖啡都好使，能让我清醒的面对征战，面对这个世界。我也深信大卫在面对他的这个环境的时候，绝不是放弃躺平，他应该也在竭力的征战。你去看历代志，看列王记的记载也是如此，他的安排也很有效，他也听从他的谋士的建议，最终将这一场的叛乱平息。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你看到了人的责任跟上帝的全能如何的平衡。我们今日也一样，我们会常常的会去想，我也常常的这样讲，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家长吗？你是老师吗？你是理事吗？你是牧者吗？你是怎样的身份呢？你在上帝赋予我们的位置和身份当中，是否已经去尽上了自己的责任，将我们当做的一切都尽上最大的努力去做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没有遗憾呢？这是我所关心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太看重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容易生出骄傲和矜夸，你忘记了背后终究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但是如果因此你就要转去躺平，那走另一个极端。也在那个农村的老家，有一个我们的二舅啊，这位老人就是一个躺平了一辈子的人，一辈子不怎么干活，干一天要休三天，充电两小时，通话五分钟，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啊。但是他也有好处的，人家是不干活，人家也不花钱，你给他一笔钱，哪怕100块钱，他也能够来抠得很紧，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人家可以不干活，但人家在躺平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钱还守住。所以我在常常的想，原来躺平也是一种活法。人家虽然没有去开源，但还节流了，是吧？所以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否有的时候我们的躺平能够做到像我家二舅这样的躺平吗？还是我们的努力过于的变成仁义？这里的平衡在哪里？我们大家都清楚，在基督里，在圣经里。可是仍然很多的事，除非你真实的去做，你才知道那一种细微的比例感到底在哪里。这次还回去的时候，专门坐上了我那个大伯哥的这个大舅哥哈，应该叫拖拉机，带着我们上10里外的那个磨坊去磨米去。我个人是头一次见水稻是怎么从一个打下来的那个壳的那个带壳的状态，最后被磨成了可吃的米。我是头一次见哈，我的确是有点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态哈。然后看到那个磨米的过程，我都有很多的思索。原来只要轻轻的一磨，那个机器加一个配重，它就靠一组垫片，加这个重一点的垫片，它压的就狠一些；加轻一点的垫片呢，就压的就轻一些。你想那个稻壳才多薄，稻壳里边那个大米上的那个膜又是多么的纤细，很薄。那就完全靠这位磨坊主的多年经验，他没法跟你去表达，他就知道这一种的稻谷看起来他稍微磨几颗，磨上那么几斤，他就知道该加配重到什么地步能达到你的要求，磨成什么样子。然后呢，你就在这里边你都看到有一个智慧。那么说起来，这里就要找平衡。如果你完全不磨的带壳的没法吃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只去掉稻壳，那个东西能不能吃呢？要说也能吃，但那个叫糙米，口感就很差了，营养倒是全保留了，营养点大劲儿，粗纤维完全都给我保留下来了哈。但是你要继续的磨掉了胚芽，磨到最后非常的光亮，那个抛光米，你在市场上买的那种大米， 你就又把他其实那种生命力，就是那个胚芽那个基因，也就是它的精华的一些粗纤维的营养的东西，大部分都磨掉了。所以一个大米都是如此，你怎么找这个平衡呢？你磨得太轻，那个口感差到无法下咽，你磨得太重，它看起来很好看，倒是也好吃，但是它真的没营养，而且这东西也不能传承，因为那基因都是你磨黑芽都磨掉了，生命都磨没了。所以我也常常思想去这种平衡在哪里。我们大家在这做教育的时候，我常常在思索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到底该给大家留多少作业呢？留少了吧，你是真不会；留多了吧，磨得你也很愁苦，我看着也很愁苦。就像这个磨大米一样，磨得狠的够光亮，但是呢，好像它没营养了，失去了生命力了。可是磨得太轻，它也口感太差了，这也没法吃啊，也没学着啥呀。所以到底是多少，这种细微的事情，我们都从事它十几年二十年，至少说古典教育都七年了，我们都不敢下定论说到底该如何。你就知道这件事有多难，办教育找到这个平衡到底是多难啊！一个体系的打造，你过于的精雕细琢，看起来规规矩矩很好传承，它就失去了变化，失去了更多的潜力，甚至你把它那种可传承的那种胚芽都被你磨掉了，它只是一包精致的没有营养的方便面。但是你完全不打磨，躺平式的教育，放任自流的教育，也会变成这个口感实在让家长让老师们让将来的社会都觉得这孩子这培养的这位不才之才也实在太难以下咽了，是吧？完全没有任何的规矩，这就是教育的一种困扰。我始终在想这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到底在哪里呢？但是有时候借着一些不经意的事儿，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一点。昨天我从国泰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有一些是给《封神演义》做推广的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打扮的就是奇装异服，好像要封神的一个状态的几个工作人员在那搞抽奖活动的啊，抽中了的小青年上来要问你几个问题，都是跟这种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啦、神神鬼鬼的有关系的。我就是那么都走开了，因为他那麦克风声音很大，我就听到了一个问题，他说问唐僧遇到白龙马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唐僧在哪儿收的白龙马，你知道吗？我第一反应我说是不是鹰愁涧，因为我小时候《西游记》读的还蛮多的。但我的第二反应就很难过和愁苦，我查了一下的确是鹰愁涧，你不用去在意到底这个地名有什么意义哈。我只是想说这种可能没什么意义的知识为什么脑子里刻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小时候看，小时候学的，那近乎你的一种本能的东西。反倒你现在如果要问我，好，耶稣收了这个腓力或者收了使徒约翰是在哪个地方呢，有可能你给我一下问懵住，不查一下我不敢回答你。我想一想应该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对吧，施洗约翰的门徒嘛。那再问你细一点，遇到马太在哪里啊？在税关上。再问他遇到谁呢，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这里边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什么是你的母语，什么是你的那个词库，什么是你教育的根基和底色。我想来想去，我确实受中国文化影响是很大，我头脑中第一反应的就是这些《封神演义》的、《西游记》的、四大名著的、《红楼梦》的、三国的东西，如数家珍。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有一个著名的武侠小说的作家叫梁羽生，快80岁的时候信主，是真信，但是他唐诗宋词滚瓜烂熟，圣经就不怎么熟，常常他跟他的护理他的那个护士也是姊妹争辩起来圣经的某一处经文，10次有8次就是他记错了，每次他就很无语。你明白吗？我不是说一个人什么时候信主都是好的，对吧？但是童子功他是很重要的，那个母语是很重要的。我也常常会纪念起一位人物，就叫做以色列的国父哈，语言学的国父叫本耶胡达。 他是如何的毅然决然的将古希伯来语就在他的家里就用这个语言跟他的两个新生的孩子说话，于是他的两个儿子成了这个星球上2000年以来第一个和第二个以希伯来语做母语的人，就是用这两个方式让希伯来语在今天复活了，打造成他的母语。我们的那种第一本能是什么？是封神演义给你打造的，还是使徒行传给你打造的？是四书五经打造的，还是四福音书加摩西五经打造的？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的意义，也许是最重大的意义。孩子们看起来是在我们这里学，可能学的也不怎么好，但是好处在于外边的那些封神演义没怎么学，这就是好处。一个人知不知道小龙白龙是在鹰愁涧又如何呢？对吗？林语堂他就是小时候受肘内的教育，可能学的有点过于纯粹，就是磨得太精细了，大了以后发现自己连西游记都不懂，很恼恨很愁苦，毅然决然抛弃了信仰，回去读四大名著，要证明我们也能够做得很好。他的确很厉害，拿英文写小说，对吧？好厉害。但是过了多少年他又再次回归到信仰，才知道信仰的宝贵。一个人不知道鹰愁涧真的没什么损失，对吧？一个人不知道一些个小的细节没什么问题，可重要的在于你的思维模式是被什么所塑造的。最近看到这个网上的新闻说，教育部在今年还是明年9月1号开始要全国的很多学校开始要普遍的学书法、编程和军事训练。我就在想啊，这个都很足以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多人知道我是如何的反对少儿编程，又是如何的鼓励野蛮的武德的生存训练，是吧？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里边的异和同。所以语言就是这么的重要。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母语包括这个母语所代表的思维模式是什么，这点很重要。英语思维的人他自然有一种时态的观念，如果你是希腊语古典语言思维的人，他会跟那个时代的那些文学文化去相通。本耶胡达的儿子他就用希伯来语思维，所以他就成为用这种母语思考的人。大卫的母语是什么？我不是想说他是希伯来语，我是想说大卫的母语就是一种完全在上帝创造、上帝护理、上帝保护，他的一切都在上帝这里。他没有设想过一个我离开上帝也能活得很好的那种活法，他一切都是要依靠上帝的。这就是他的母语，是他的词库，是他的那种生命力。他在面对一切问题的时候是以这个方式来去应对的。我们都是半路的信主的，很多时候我们一到了越危急的时候，你不是说主啊救我，你可能喊着妈呀救我，你最核心的东西就冒上来了，你真正的那个给你打下烙印在心灵灵魂深处的东西就出来了，就是那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要等着那旷野一带的兵丁和老人死去，因为他们那个底色叫埃及的颜色。我们很多人身上也都有这样埃及的颜色。这两年我也去注意到，有时候看一些流行的歌曲，发现出现了一些广东的，不是香港，广东的人用粤语新创作的一些粤语歌也很好听，质量不输于80-90年代黄金时期的粤语歌曲。我就在讲，面对这一门语言，也许很多人听过，东北人据说是除了广东香港以外最喜欢粤语的一个地区，也不知道为什么东北人这么喜欢粤语啊。我也很喜欢粤语，我在看粤语的时候就想，有一种为着保护粤语竭力抗争的那样的一种人，也有一种彻底的心死之后干脆移民到美国、欧洲、英国，从此说英语不讲粤语了，也有这样的处理。但是真正让一个语言活下去的，就是还在有人拿它说话，更重要的是有人还在拿它创作，对不对？这个语言就活了下去。所以只要还有人在用圣经思考，还有人在用古典教育的理念在思想问题，在做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就有希望，我们的教育就没有失败。大卫的母语就是这样的， 他有了愁苦，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祷告。这是不是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我们第一反应就去摇人，第一反应就去骂街，第一反应就去抱怨？我自己常常会这样，我常常在第一反应之后的第二反应才是要不祷告吧。这就是让人真正觉得应酬见的地方，是吧？如应返老还童，但是实际上他看到你这个样子很愁。但是大卫却在求上帝，他求上帝，他真的相信上帝会帮助他。所以我想说的是，愿我们在新的学期，我们能够来继续的明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了让信仰变成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的母语，让信仰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让信仰中的行为习惯，大卫的行为习惯，圣徒的行为习惯，特别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行为习惯，也成为我们孩子们的行为习惯。他的应对自然的就是面对愁苦他祷告，祷告之后获得确据，他能总是回想到我在神里已经得着救恩，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甚至还跳舞。这就是大卫。我们大家会歌唱和跳舞吗？少数民族，看看人家新疆维吾尔人的那个脖子，蒙古人的肩，人藏族人的小手，是吧？苗族人的转圈，我们汉族人的广场舞，是吧？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缺乏就在这儿，你的这个文化不让你唱歌，不让你跳舞。我们什么时候就是情不自禁的以赞美诗来颂赞他，跳舞来去敬拜他？什么时候第一用祷告来面对一切的问题，又尽上自己的努力，竭力的与仇敌征战，不许他胜过我们，有那样的坚韧、勇气、信心、淡然，无比的热爱生活，又因为无比的热爱生活才愿意去死？这就是大卫，这是古今的圣徒所形成的。愿我们就能在这样的母语建立当中真的砥砺前行。教师的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像那个磨坊主一样，找到你的这一批谷子需要的那个垫片到底是多重，你到底要磨成什么样子。中国古话有个叫做玉不琢不成器，那个石头完全不去雕琢就是个顽石，但是你要雕琢大劲儿了，那宁为玉碎，那个玉碎了也就不值钱，对吧？所以玉不琢不成器，后半句叫什么？人不学不知道啊，是吧？他不学习，他不会知道知识、智慧、上帝的道。愿我们能够找到各样的平衡，就如同在大米当中找到那口感和营养的平衡，我们也能在学习当中找到那快乐和有效的平衡，在我们的服侍，我们面对这世界的时候，找到那驯良和勇敢的平衡，公义和慈爱的平衡，甚至于是这睡觉和苏醒的平衡。也愿我们都能像大卫一样，我们存着信心、努力、盼望，坦然面对，无论是怎样的愁苦，都以祈祷来去面对。无论祈祷的回应是如何，我们都不去患得患失，而是将自己的心安放在神给我们的救恩当中，因为他已经以厚恩待我。让我们以此来自勉和共勉。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继续的引领我们的事工，你引领我们的各个家庭教会。主啊，我们知道你亲手开创的，你必保守到底。我们求你使我们这旷野的一代真正来尽上自己的本分，完成我们的使命，来为后人铺路，好使我们守住了你在这个世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产业。主啊，愿你亲自的祝福这事工，你带领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两代三代，不断的去成长，使我们后学的这陌生的第二语言成为他们的母语，是我们这半路才被归正和掰回来的三观 成为他们默认的三观，成为我们这让我们这后装的操作系统成为他们原生的系统。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这一片土地。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否是许多冰川当中，许多荒漠当中被你残存的绿洲，这不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只是知道的是，你如今仍然使我们可以保持清醒，仍然使我们眼目光明，还没有躺平沉睡。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就保守我们到底。愿你的恩惠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